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2月22日啊，2020年是我们新约读经分享的第51周啊，是内容是启示录11到15章。那么再过啊几天就是圣诞节，在这里祝大家啊圣诞佳节啊，有从主来的平安和喜乐啊赐给你们全家。所以呢，那我们从启示录呢也是可以看到神的恩典跟慈爱。因为我们现在读的内容是啊启示录的这个第二个意象。那么在第二个意象里面呢，就是啊约翰被圣灵感动，看到将来必成的事情。那么这个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是七印、七号、七碗。那么也就是说啊，神的愤怒要在这个地上啊降下灾难啊。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在七印里面有插曲，七号里面也有一个插曲，然后呢七碗才最后的发进。为什么会有插曲呢？为什么在啊，在第六印完了以后，在第七印还没开始之前会有一个插曲呢？如果你记得上礼拜的这个分享，那是在第七章。在第六印和第七印当中的插曲，就是看见神的恩典跟慈爱。神要用印印他的属他的子民，因此在七号的灾难来的时候，那么神的子民呢会被保护。那么这一句话就特别写在第六号吹响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九章的地方。那么在第九章的第四节啊，神吩咐这个从无底坑上来的蝗虫大军啊，这个蝗虫大军呢尾巴是一个蝎子的尾巴，那这个被这个蝗虫的蝎子尾巴叮到的人呢是要痛苦5个月，然后呢想死也死不了那种啊悲惨的情况。所以呢在9章4节就说，这个蝗虫呢唯独要伤害的是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七印当中的插曲，写在第七章的这个插曲呢，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慈爱还有保护。好，那么到了第那个七号的时候，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啊要查的这个啊第二个插曲的部分。所以呢在第六号结束以后啊，第六号结束以后呢，那么就是从第10章开始的一个插曲。那么这个插曲在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好，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来了解的。在七号所有的灾难要降临之前呢，神还有一个心意，就是呢要把福音呢传扬开来啊，传扬开来，透过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希望人听了就悔改，因此不会遭受到那个最大的灾难啊。所以每一个插曲都有他的这种神看见神慈爱的这种啊心意啊。所以我们上礼拜是结束在第10章，第十章呢讲到就说有一个大力的天使，那么从天而降，把一个小书卷呢交给了约翰，约翰呢就把这个小书卷吃下去。然后呢在10章11节，天使就对约翰说，你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要说预言。预言呢就是从神来的话语，在预告将来的事情。所以启示录说啊，读这书上预言读了就遵从的人是有福的人。神的目的啊，不是要惩罚，而是希望 我们多做有福的人。那么讲完了第十章，我们今天呢是要从十一章讲到十五章。在第十一章呢讲到什么部分呢？讲到一个丈量圣殿。他说有一根苇子赐给约翰，让他去量这个圣殿，还有量一量在圣殿当中做礼拜的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可以明白啊，这个所谓的量圣殿的这个意思呢，我们必须要回到哪里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要回到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来理解说啊，这个为什么要来量这个圣殿。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是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第二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第一批呢是但以理跟他的朋友，第二批呢是以西结一群人，第三批呢就是犹大国的王，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被巴比伦灭亡之后呢，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总共有三批的人。那么在以西结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神在一开始对以西结讲话，然后呢再来就讲到这个犹太人拜偶像的事情。因此大概在第十章的地方就讲到神的荣耀从至圣所离开，来到了这个圣殿的东门，然后就从东门往橄榄山去了。那么之后就是神不在跟这个犹太人同在，我们可以说是神缺席的。那么到了以西结的第四十章的部分，就讲到将来的圣殿呢要被恢复啊，神的荣耀呢要从东边的橄榄山重新进入他的圣殿里面。但是在以西结书四十章后面讲的这个圣殿呢，并不是这个被掳归回的人建造的第二圣殿，而是指到末世的圣殿啊，末世的圣殿。所以呢，在这里面为什么在第十一章启示录的十一章呢，要加上这两节的经文说，叫约翰去量这个圣殿，而且量的尺寸啊，应该是跟以西结书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呢讲的是一样啊，因为呢他要告诉透过这个以西结的预言，说这个预言将来会实现，那么前后对照的关系，要告诉读者一个新的圣殿呢要用不同的形式存在。这个不同的形式呢，不是一个实际的建筑物，而是我们在读到后面的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他讲的这个部分呢，是讲到这个神和坐宝座这个羔羊啊，就是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节，神全能者和羔羊是要作为城的殿啊，就是说新天新地降临，但是没有圣殿，而是神要作为这个圣殿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么量一量的一个主要目的啊，也是要数一数在圣殿敬拜的人啊，数一数在圣殿敬拜的人，所以这才是重点。那我们在新约时代，当然明白，今天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写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部分和第六章的部分，以及写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啊，他说我们多是活石，要建造成为神的灵宫，属灵的房子。那么教会是神的家，也是神的灵要居住的地方。好，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那至于这个啊，他说外邦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啊，那而且呢外邦人要践踏42个月。那我们晓得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间呢， 大概就是在主后九十年代。那么我们晓得圣殿呢，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已经被罗马将军啊提多已经烧毁了。所以呢，在这个约翰的时代，这个整个的圣殿啊，包括那个外院已经被拆毁啊，也即被拆毁的情况呢，也超过这个42个月就是三年半嘛。所以你想，主后七十年被烧毁，那他主后九十年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当然呢、啊，这个圣殿跟外院都已经是超过三年半了。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说是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四十二个月？哈，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哈、啊，经常看到这个部分。比如说十一章的第二节说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十一章的第三节说两个见证人要传道1260天，那这也是四十二个月。到了十二章的第六节，他说妇人在旷野逃避大洪龙，要被神养活1260天。所以呢，我们只能在这里把它认为三年半啊，或者四十二个月是一个象征意义，因为它是七年的一半。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常说七代表完整的数目。所以呢，当外族的人呢、啊、逼迫犹太人很严厉的时候呢，教会要带着能力去做见证，甚至见证人是会被杀害的。但是教会所做的见证不会被毁灭，仍然在抵挡时。所以呢，这当中我们只能看到说这样子的写法，这个啊，这些人呢啊，抵挡神的人践踏圣城三年半，代表呢他们这个啊践踏圣城的时间是有限的，当时候到了，那么最后呢，神就要施行他的作为，在中途呢就要拦阻他们的行动。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啊，圣经里面常讲到的四十二个月。十一章第三节他就讲到说啊，要呼召两个见证人。所以这个插曲里面一个重要，就是说见证人要来传讲神的福音。好，那见证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有的疑惑。因为我们从这个圣经节来看的话，如果你说十一章三节穿着毛衣啊传道1260天哈、啊，那我们就会想到谁呢？啊，我们就想到这个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呢是穿着这个啊毛的衣啊，就是动物的毛啊，动物的毛。那以西结啊，讲这个啊以利亚穿着毛衣。那你从十一章的第五节哈、啊，可以看到说有火从空中出来啊。那以利亚呢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晓得当这个亚哈谢王哈、啊、亚哈王呢两次差遣人去见以利亚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记得这个列王记下第一章的这个经节，那差派的人去以利亚，以利亚就祷告哈、啊，天就降下火来，就把这个王所差派的人给烧死了，连续两次，那第三次就没有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说，哦，这个有火从他口中出来，烧灭仇敌。你就会想到列王记下第一章的这个经文故事。那如果你再想看见十一章的第六节说，在传道的日子，他有权柄哈、啊，叫天闭塞不下雨。那你也记得，在啊以利亚呢，他曾经叫天闭塞不下雨，天就不下雨，有三年半的干旱，三年半的干旱。所以你从这样子，你可能就想到说，这两个见证人其中之一是不是以利亚？ 那第二个呢，有人就想到说，那可能是摩西啊，第二个见证人是摩西，因为摩西呢曾经叫水变为血。如果你记得在埃及摩西行的这个啊十灾，其中呢就是叫水变为血。可是呢，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解读这一段话语，那么你就在下面十一章的七节以后的经文就会碰到困难，碰到困难你就是没有办法跟前面的经文呢连接起来。因为如果你把这两个见证人当成以利亚跟这个摩西，可是呢后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他说两个见证人呢啊，在传道的时候有无底坑上来的兽把他跟他们交战，然后得胜，把这两个见证人杀了，然后呢就把他们尸体丢在大街上，经过三天半以后呢，这两个见证人就复活，然后呢神就提他们到天上去了。如果用啊以利亚跟摩西来了解这件事情，你必然就会碰到困难。所以呢，大部分的解经家呢，虽然在经文上面有这样子的特征呢，他并不会认为这个就是以利亚跟摩西，而是呢用这两个见证人的解释，认为是代表历史上历代以来所有殉道者的一个集体代表。那这样子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呢？啊，如果你记得这个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啊，有这样一句话预言，他说预言以利亚要再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然后呢你就直接进入啊四百年以后的福音书，就看到施洗约翰出来身穿毛衣吃这个啊蜂蜜，诶，看起来就跟以利亚的装束饮食一样啊。你不要以为是以利亚投胎啊转世成为施洗约翰啊，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他预言说以利亚再来是代表以利亚的侍奉跟那种心智啊要在福音书的时代出现。所以呢你要理解在马太福音的17章12节13节哈，当主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的，那门徒就知道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指的是施洗约翰。所以代表的这个马拉基书的预言指的是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他来要做使以色列人回转的工作。所以呢你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马拉基书的预言指向这个四百年以后福音书时代第一世纪时候的施洗约翰，那你就明白圣经讲的意思是说这个心智和侍奉。因此用同样的观念来理解启示录的11章两个见证人，也是一样在讲这个两位见证人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为主做见证。那么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就必然会有殉道者啊，这个众人都很高兴啊，他们被杀死，那尸首就倒在大街上，代表是一个生命的死，身体死了，不再有气息啊。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们的这个复活啊，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了解。那三天半呢，跟刚才的三年半呢，同样的意思，是一个期的一半啊，一个期的一半。所以用这样子来明白这件事情啊，我们就可以多一点的啊，能够理解这个两位见证人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当这个两位见证人复活以后呢，天上呢就有大声音说啊，这个对这个两位见证人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在十一章的十二节。然后十一章的十三节就讲到说地大震动，成就倒塌了十分之一。那这个指的就是十一章十四节的这个第二个灾祸。 所以呢，你看到11章13节说到，哇，地大震动，城都倒塌了1/10哈，就好像你说啊，一个很大的城啊，算这个倒塌了1/10哈，那是一个啊很大的一个灾难哈，很大一个灾难哈。所以呢，你看到这个11章13节。跟这个16章18-19节的第七晚最后一个灾难降下的时候啊，如果你翻到16章18节-19节，你就看到说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啊，它是自从有人以来没有看过这么大这么厉害的地震。然后那个大城，就是巴比伦大城，要列为三段，列国的城啊都倒塌了。所以这个地方11章13节所讲的事情呢，就是跟怎么样，跟后面啊，跟后面这个第七晚发生的事情一样。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这样子一个观念哈，叫做平行同时进行，也就是说第七印、第七号、第七晚呢，是在最后同时发生的。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理解。所以呢，啊，我们就理解说在七号之间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吹号。那再来讲到11章15节，他讲到说有这个第七位天使要吹号了，天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呢，我刚才有讲到七印、七号、七晚的最后一个七哈，第七印、第七号、第七晚啊，是最后同时发生完成的一个时候。所以第七号吹响说神的国完成了，这个在什么时候完成呢？就是在第七晚降下以后，最后的基督的胜利呢完成了。好，所以我们就明白，包括你在读前面第10章第7节。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然后呢，11章15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好，所以第十一章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讲一个已经发生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啊，实现的一个状态啊，完成实现的状态。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在宣告神的国要成就的时候呢，就看到天上的敬拜。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时候他在11章16节，24位这个长老就俯伏的敬拜。然后在敬拜的时候，你就看到11章18节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所以当你读到这一句话说审判死人，人已经死了，怎么被审判呢？原来呢，他是在讲到启示录20章11到13节，讲到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他说死亡和阴间和海里都要把这个死人交出来接受，站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啊。所以这个审判死人呢，就讲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讲这个。然后到了11章19节，他就讲到说啊，就好像你现在啊抬头看天啊，你就看到天好像开了，然后在天上有一个圣殿，神的殿打开了，然后天上就出现约柜，出现约柜，然后你就听到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这样子的一个啊惊天动地的这样子的景象。可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个神的约柜在主前586年当巴比伦毁坏圣殿以后，再也没有记载这个约柜了，就没有再说这个约柜在哪里。当然还有一些拍电影，像 Indiana Jones 就拍说法柜骑兵，就说找到约柜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这个圣殿被毁以后约柜去了哪里。那我们想一想，11章19节他说神的约柜在天上出现了。约柜出现代表什么意思？对以色列人来讲， 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如果你记得这个约柜呢，是放在这个圣殿里面啊，圣殿分成圣所跟至圣所，圣所跟至圣所是用一个很长很高的幔子遮住，至圣所里面呢就是有约柜，然后有这个基路伯，基路伯用翅膀遮住这个约柜，我们就叫做施恩宝座嘛。那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啊，就是有这个当时摩西带下来写着十诫的石板。第一，再来里面呢有一个罐子装的玛纳，这是神在旷野里面啊喂养这个以色列人，以及亚伦发芽的杖，这个是证明亚伦是神所拣选的有权柄的仆人。好，所以约柜里面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从以色列人他看见约柜就代表看见神，神的同在。那约柜也给百姓带来安慰，带来力量，也带来盼望。所以呢，你在11章19节你说看见天上约柜出现了，代表怎么样？这个以色列人的盼望终于要出现了。好，这个时候天上有很多的声音，闪电的大声，雷轰地震，大雹，代表最后那严厉的审判啊要开始了啊，最后严厉的审判要开始了。但是在开始之前还有一个插曲，就是12章到第14章的插曲。所以呢讲到这个插曲啊就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通常就用这些话来作为形容，就是说这个12章到14章的插曲呢，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正邪大战啊，正邪大战。第一回合正方得胜啊，在天上的战争正方得胜，那位大红龙魔鬼呢被天使打败摔在地上。第二回合就是第十三章邪方得胜啊，就是在地上的战争，这个啊魔鬼敌基督假先知呢占上风，逼迫圣徒，所以第二回合邪方战胜，占优势。第三回合就是在第十四章的这个基督的胜利，就说邪不胜正啊。所以你读十二、十三、十四呢，如果你记得我讲的这个话呢，就是第十二章叫做正方得胜，十三章邪方得胜，十四章这个邪不胜正，基督最后的胜利。所以呢在第十二章啊到第十四章讲了很多的这个大概有七个插曲，非常不容易的理解。那我们读这些插曲就会去想啊，这个人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兽代表什么意思哈。就好像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见树不见林。啊，我们走到一个树林里面，我说啊，这一棵树是橡树，那一棵树是啊，这个啊什么啊 ，oak tree maple 什么，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去到树林里面，我们就啊在那边忙着看每一棵树是什么东西，我们忘记了整个树林的 whole picture。所以呢，我们要来掌握的是十二到十四章的一个大图画。啊，如果我们掌握这个大图画呢，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细节给牵引了。所以这个大图画呢，在第十二章在讲什么？他说有一位怀孕的妇人，这个怀孕的妇人要生下男孩，可是呢，他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从天上来的一只大龙 dragon 啊，要来吃掉这个男孩啊。这个时候呢，就天上发生征战。那一方呢，我们就看到啊，好像在看电影一样啊，这个天上的大战呢，就是米迦勒带领好天使在跟那个大龙的魔鬼带的坏天使双方大战啊，战的这个啊这个非常的激烈。然后呢，这个米迦勒带的好天使得胜了、啊、那因此这个魔鬼呢就被怎么样，带着坏天使呢被摔在地上啊，就打败了啊。十二章就在讲这个事情，但是十二章的经文哈、啊，有点像是在拍电影一样， 有些事情呢是用补述的方式啊，倒带的方式在说。所以请你来看十二章第一节，他说讲到啊，有一个妇人怀孕啊，然后就形容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脚带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然后这个时候十二章的第三节说有个敌人出现了 啊就是这个大红龙，七个的头，十个脚，七个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啊。如果你想象一下，天上突然开了，有一只大龙出现，有七个头，十个脚，那样子可怕的这个形象哈。然后呢十二章第四节他说他的尾巴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被摔在地上啊。那这一句话呢后面呢就有补述。他我们先看十二章第四节说他被摔在地上呢，就是在十二章的第七节来补充说明，他说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从他的使者跟龙征战，那龙也带着他的使者去征战，那龙没有得胜，所以天上没有他们可以啊待得住的地方。十二章九节就说明这个大龙就是古蛇，是魔鬼，是撒旦，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来。好，十二章的七到九节就来说明十二章的四节被摔下来。那他们被摔下来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我们就来看下面呢，他就讲到这个摔下来以后呢，这个龙啊，十二章四节，龙就站在那个要生产的妇人面前，要准备生产之后要来吞吃他的孩子。十二章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就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啊，他的孩子呢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逃到旷野，在那里躲，被神养活1260天。好，那我们就十二章的四节的后半部到六节的部分呢，就要回去看十二章的十三节。他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那这个时候呢，十二章十四节说有一只大鹰的两个翅膀就赐给妇人飞到旷野，然后在那边躲避那蛇，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啊。所以这里这经文就是在补充说明，所以你明白我在讲十二章的意思哈，就好像看电影一样，他会用后面的经文在补充前面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你看电影看拍一拍，然后突然拍说哦，三个月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啊，一年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你明白他这个十二章写作的这个手法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整个十二章呢是一个天上的战争啊，重点就是那只大龙被摔下来打败了。那这个时候难免呢，我们就会问说这个妇人代表的是谁？那我在这边就不详细讲，我就讲说一般认为这个妇人呢代表的就是教会。那这个样子其实啊，我们就晓得说教会就是母亲，那教会也是将来神要迎娶的心腹，那教会呢会生养众多啊。那至于那个孩子呢，那我们在经文里面这样子的理解，那很就是很直接的从诗篇的第二篇第七到第九节，因为回应十二章的第五节说男孩将用铁杖辖管万国，那就是说在诗篇的二章七到九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你求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赐你为铁铲，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啊。这个哎，那你就晓得这一句话铁杖辖管万国，对照诗篇第二篇指的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后面那一句话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当然被提去神那里代表神的保护嘛。那可能也是在讲说当主耶稣完成了弥赛亚救赎的工作，受死复活以后呢，我们从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第一章呢就讲到他被提到这个天上去了。但是我们了解这个经文主要的意思仍然是在讲一个救赎工作的前因后果，所以这段经文要讲出来的一个重点，我们要见树不见林，我们要看见树林。这个总的大意就是说撒旦要来破坏神的计划，但在神的保护当中救赎要完成， 撒旦要被打败。好，所以呢，我们在第十二章所理解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这个魔鬼被打败以后呢，那么他就十二章的最后呢，就讲到说，这个魔鬼就站在海边的沙滩上。这个时候你也想象你也站在一个海边的沙滩，这个时候呢，你不再看见天上作战的景象，你是看见地上的景象。地上是怎么样？你站在沙滩旁边，你看着前面的大海，突然那个大海开始冒小水泡，小水泡冒大水泡，然后突然有个怪兽出现了，从海里面出现了。我们看电影都是这样看，然后那个怪兽出现了，就踩着海水，踩着沙滩就出现了，就走上岸。书三章第一节就说，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个兽有十个角七个头。通常在讲这个角啊，头上长角就代表他的权柄，代表他的能力。还有七个头啊，这个七个头上都有亵渎的名号。但最特别的，他不但是在描述他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狮子，就代表哇，一只很狰狞可怕的怪兽啊。然后那个龙看见海上的兽来了以后，就把他的能力权柄啊都交给了这只海兽。那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兽有七个头啊，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好像受了重伤快死了，可是呢又好起来了。那因为这个受了重伤快死就好起来，就给人家怎么样看到这只兽有特别的能力啊，就吸引很多人去拜这只兽，跟从这只兽啊。然后呢，他得到了这个啊，从魔鬼来的能力，就在地上横行夸说夸大亵渎的话语呢，在地上横行42个月，又是3年半，一期之半啊。这个时候就讲到他怎么样跟13章的第7节啊，跟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好，所以我说第二回合邪方得胜。然后就把这个权柄呢，就给了各方各族的人。凡在地上，从创世以来啊，如果没你的名字没有登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这只兽。所以我们再看到地上呢，就好像成为两个群体。前面呢讲说，一个群体是额头上有神印记的人，另外一个群体是额头上有兽印记的人。额头上有神印记的人是神保护的人，额头上没有神印记有兽印记的人是在拜那只海兽敌基督的人。那我们从这个啊以弗所书第1章13节也讲到明白这一点。我们信主的人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得到圣灵作为印记，是我们将来承受基业的凭据啊。所以我们是有印记的哈，圣灵印记。虽然你的额头上没有盖一个真正人的肉眼可以看到的印记是有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13章的9节10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呼吁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听到什么？神公义的审判要来，凡是掳掠人就被掳掠，凡用刀杀人就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句话什么意思？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建立在神公义的审判一定会实现的，一定会出现的。好，所以呢，有耳可听的要应当听，不要硬着颈想要去啊抵挡神公义的审判，没有人抵挡得住。当神的愤怒发作的时候啊，是非常厉害的时候。好，那我们讲到有魔鬼，有海兽敌基督，现在呢要讲到有一只地兽。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有个地兽从地里面出来，怎么回事啊？很可能就是大地震啊，这个地裂开来，然后裂开来的这个地里面啊，又出现另外一只的怪兽啊。这只怪兽呢，长得哎跟前面那只海兽不一样，它只有两只脚，所以呢，这一只从地里面出来呢，看起来就像一只公羊啊，有两个脚，说话像龙一样啊，像龙一样。所以呢，在这里面他也是一样啊，这个在迷惑地上的人，然后呢他也是得到龙的权柄啊。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看到最后16节17节， 他说啊，这些人啊，拜跟从兽的人啊，都被盖一个印记，666的印记，那拜兽的印记，那这里面发生一个邪方大占优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额头上没有兽印记的人，你就不能做买卖，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这非常的严重影响这个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买卖，你没有钱来购买食物来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在好像被逼迫到一个角落快要活不下去的那种情况之下，你要不要妥协？你要不要妥协啊？你要不要这个啊改去拜那个兽？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十三章就讲到，这叫做十三章呢，就是邪方的势力大胜啊，正邪大战，正方得胜，天上的战争。第二回合，邪方在地上的战争大大的胜利啊，这个逼迫所有的人横行42个月啊，就是十三章的一个重点，一个重点。那再来呢，我们就讲到了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约翰说，我又观看，他又看见什么啊？他看见呢，这个神的国要来临了，就是邪不胜正，最后的胜利要来了。他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在一起的144,000人，都有神的名跟这个父的名写在额头上。哦，又再重复一遍哈，有神的印记。所以你就看到双方的军队好像在对敌哈，对敌。啊，这个时候天上就有声音，好像重水大的声音，然后有敬拜的声音。啊，在干什么呢？啊，在宣告胜利要来了。所以十四章的第六节说，有看见有一个天使在天上飞来飞去，说告诉大家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各地上啊住的人，要告诉他说，你们要敬畏神，要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你们要敬拜那创造天地的主。一个天使在天上飞，一直把这个永远的福音说，你们要做敬畏神的人。这时候有第二个天使又出来宣告，在天上飞说，万民这个喝饮血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要倾倒了，要倾倒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第十六章的部分啊，以后等啊，下礼拜要讲到十六章的部分呢，在第18节、19节讲到那个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宣告怎么样？敌人最后的失败毁灭。然后这个第二个天使宣告完了，又第三个天使又出来，又在大声的说什么？那些拜兽跟拜兽的像在额头上有兽印记的人怎么样？要接受审判。必要接受神大大愤怒的审判啊，大大愤怒的审判。他们十四章第十节说，他们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跟硫磺之中受痛苦啊。然后读到这一句话，就像刚才读说死人就要被审判，就你就会想到这是指到第20章的白色大宝座，他讲到的，凡是在生命册上没有的人，没有名字的人呢，都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就讲到说，第三位天使的宣告，那些拜兽兽啊，这个有兽印记的人呢，就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啊，痛苦的烟要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啊，直到永永远远。14章12节又讲，圣徒的忍耐就在此。第二次讲啊，那我弟兄姐妹，圣徒的忍耐在哪里啊？圣徒的忍耐就是在用信心看见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相信神公义的审判最后要来临。因为你有这样子的盼望，你知道那个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的，所以圣徒的忍耐就是我要存着敬畏的心守住神的道，因此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就是14章12节，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14章13节也是常常啊被引用的经文，这也是在追思礼拜里面最常用的这一句话，说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如果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讲到说我们在主里的劳苦啊，不是徒然的。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这一句话是讲到什么事情啊？讲到死人复活以后会得到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啊，不能朽坏的身体承受永远的国度。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就讲到说，圣灵说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在主里面死了的有福，因为你做工的果效，就是说你侍奉的果效必永远随着你。弟兄姐妹，你要再记得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什么？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在那里，我在哪里，跟随我的人也在哪里。所以主耶稣说，跟随我的人就是侍奉我的人，侍奉我的人就是在主里面坚守真道，这个啊，他所侍奉的果效啊，必要随着他直到永远啊。有人说，死人的衣服上是没有口袋的，因为你什么也带不走，唯一能够带走的就是在基督里面侍奉的果效，永远跟随着你啊。那我们记得啊，这几句话，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十八节，我们的劳苦必然不是徒然的。主必纪念，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稣说：“我在哪里，跟随我的人也在哪里；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在哪里。因此，我的父必尊敬这样的人。”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做工的果效、侍奉的果效，随着他们直到永远。我们一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我们的一生的目标不是我拥有多少，我要得到多少的祝福，我得到多少的财产，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呢。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前面我们读到这个福音书，我们读到保罗书信说什么？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要使别人承受福气，领受福气，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我们侍奉的果效。我们侍奉的果效就是坐在教会，坐在别人的生命上面。所以十四章这个啊，约翰又继续的看，看他看完了三位天使所宣告的话以后，他又看到什么？他又看到这个白云出现，上面坐着好像人子耶稣基督，手里拿着快镰刀，把这个快镰刀啊，镰刀丢在地上，那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啊，代表怎么样？审判的日子到了，收割的庄稼不是我们前面讲到说啊，传福音收割的庄稼，这里讲收割的庄稼呢，是审判的来临。这个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天使出现，也拿着快镰刀，把这个镰刀丢在地上。还有另外一个天使也出现，他是拿着火，把火丢在地上的。他收割什么？他把葡萄树的葡萄都收割了，然后把所收割的这个葡萄，就是产生一个景象啊，把它放到一个神愤怒的大酒榨里面。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过这个以色列啊，你看过他们这个啊榨葡萄的那个酒榨啊，就是呢有一个大坑，然后呢把所有的葡萄丢在里面，然后呢当时的人是用脚去踩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代表有一个很大的坑，是神的大愤怒，所有的葡萄都丢在里面，然后被压榨出来的葡萄汁那个分量啊非常的多，那个流出来的血是到一匹马的额头那么高的，高到马的脚踝，而且还连续600多里啊，就好像是发大洪水一样，这个洪水有一匹马高，然后流了600多里啊，就代表神愤怒来临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景象啊，可怕的景象。这就是在第十四章啊，宣告这个以弥赛亚末日降临的这个形象要来收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得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教会里面啊，有麦子有败子， 到了收割的时候啊，收割的时候，在这个啊，在收割的时候啊，就是代表一个审判的时候。若审判来临的时候，麦子跟稗子要分开来啊，麦子就得着救赎，那稗子呢就得着刑罚。你怎么样分辨麦子跟稗子呢？长得都很像，所以呢还没有结实的时候呢，你不能去拔，因为你会拔错了。怎么样来分辨呢？麦子会长出饱满的颗粒，就是它的果实，稗子就什么都长不出来啊，空有枝叶，什么都没有。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啊，耶稣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有生命，我们就结出好果子；我们有圣灵内住，我们就结出圣灵的果子。从所结的果子可以分辨这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啊，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记得啊，一个记得啊。有人用一个比喻啊这样说，他说如果呢你今天在一个田野里面啊，你到处长满了野草啊，你就放一把火，那这个野草呢就被烧着了。那野草烧着了以后啊，那个草地里面的毒蛇哈，为了逃避这个火，就开始往外跑，就跑掉了，跑出来了。那从这个烧着的火里面跑出来的毒蛇，它咬到你，是不是你照样会中毒呢？啊，照样会中毒呢。所以从火场里面跑出来的毒蛇还是毒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信主只是为了逃避地狱的火，我们跑出来，我们的个性没有改变，那我们还是一样诡诈的人，不诚实的，我们还是有问题的人，对不对？所以呢，重点是在哪里？重点呢，就是说主耶稣的救恩呢，是要来完成神创造人原先那美好的形象。所以从一个创世纪到启示录在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恢复神原先所造的新天新地，恢复神原先所造的这个新啊，这个造人的样式，就是那个美好德性品德那种新生命的样式。所以得着救恩，那我们要记得得着救恩，我们因为信耶稣得着救恩，不是为了逃避地狱的火，而是为了活出新的生命。我活出新的生命，有这种生命的果子，才是见证我的信心。因为我用我新的生命来证明我的信心是真的啊，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啊，第十五章啊，讲到了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一节啊，约翰看见天上的异象啊，这个时候怎么样？七晚的灾难即将要开始了。他看到有七个天使要掌管末了的七灾，神的愤怒呢，最后要在这七灾发尽了。在这个时候呢，在天上啊，看见又有这样子的敬拜啊，在唱新歌，在赞美神。然后呢，十五章十六节，他说又看见天上存法柜的殿打开了，掌管七灾的七个天使从殿里面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然后四活物当中有一个就把盛满了神愤怒的七个金碗就交给了七个天使。这个时候神的殿出现了大烟，没有人能够靠近神的殿啊，这能够靠近神的殿。所以呢，到了下面就是十六章第一节开始啊，十六章我们下礼拜要讲的就是七晚的灾难啊，七晚的灾难。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很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哈，我们把这个啊部分啊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到十五章的部分，我们了解了这个在七号跟七晚，这个第六号跟第七号的中间哈、啊， 所出现的插曲。这个插曲里面啊，有这个良圣殿啊，有见证人传讲福音，然后呢有正邪大战啊，有三个回合，天上的战争、地上的战争跟耶稣基督最后的胜利，神的胜利到了，第七晚，这个七晚呢灾难就即将要发出来的。所以那我们啊，今天就停在这里啊，那我们带着啊这样子啊的一个心思意念啊，弟兄姐妹，因为你信耶稣，圣灵在你身上的印记啊，是一个保护，也是一个责任啊，就是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向你身边的人做生命的见证，向你的朋友，向你的家人，因为在末世灾难来临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啊，非常的严厉，没有人可以承受得住的。我们不希望啊，这个我们所认识的人都进入啊这样子的一个结局。虽然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也是愿意传讲福音啊，无奈就是别人听不进去。但是我们做好自己当尽的本分，然后其他的交给主。那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也是存着敬畏的心啊，来过这一生的圣活啊。像刚才讲的，我们要坚守神的道，耶稣基督的真道。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哈。恩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在圣诞节之前啊，我们透过启示录这五章的经文，再一次看见主你的胜利最后必要来临，在那日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来到主施恩宝座前，我们先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的心被圣灵搅动，我们有一个追求渴慕，要来追求圣洁的心智，那我们在信心里面活出这样子的行为，也帮助我们有一个啊怜悯人的心智啊，愿意为我们所认识的人朋友们先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心能够柔软接受福音。虽然有时候我们在传讲福音，但是啊，我们看见都是碰到抵挡的时候，我们仍然不灰心，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灵要做那奇妙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的福音啊，传讲福音不是我们理性的言语，而是圣灵的工作。再一次将我们这一生当尽的本分交在主的手里面，就是存敬畏神的心过这一生啊！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